苦中啊还有乐，那是我们的以后要讲的十行里头的十第一行啊，欢喜行啊。好，这一个夜魔天宫这一品啊，我们知道就因为是这些赞叹，这个在夜魔天里头这些佛有这样子的体性的都曾经来过这里，现在你也在夜魔天里头，此刻你有这种体性，只是你回去的时候愿意不愿意把这种体性继续维持下去。你是不是时时刻刻你都生活在夜魔天里头，那就要看你了。不要说时时刻刻了，说经常了，只要有一天你生活在夜魔天里头，我看就很够了，是不是？就是你常常不起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你也能够到夜魔天，也能够到须弥山顶，你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你的人生你没有很大的压力的。现在的人压力好大，就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他自己，当然压力大。你说为什么会压力大？不能接受自己就是压力大，因为把自己放到一个不能接受自己的那个地方来压迫自己嘛。你能接受自己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好好的照这个样子来成长，来福慧增长，我喜欢，我能够欢喜这件事情来实践，欢喜我自己，照我这个来成长，哪有会有压力的呢？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大家已经不注意这个问题了。小孩子从小生出来都是一直鼓励他要跟别人比啊，要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为什么也不回来照自己那个样子？每一个人都必须照他自己的样子来爱，照他自己的样子来信，照他自己的样子来关怀别人，因为你用你的方法来关怀别人，而不是用别人的方法来关怀别人。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爱不一样，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慈悲不一样，但是却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慈悲。那么这个此电呢，忽然的广播，在赞完了佛以后，此电忽然广播，为什么？它的外缘不断的，这个心灵的外缘可以接触各个生活的层面。你今天心，你的心灵，你回去以后，你到了家里，看到你家里的人，你也会很多的欢喜。你家的人也看到了你的欢喜的时候，其实你家的人心，这个宫殿呢，也是广播到你的家。你不是要在这里烧完了香以后拿一点香灰回去挂在你家里，然后这样子才叫做这个法性才到你的家，那你就弄错了，你只拿到灰尘，那是尘劳。你要真正把这东西，真正的你能够在你的家人，你是带回家去的。所以是如此，所以十方法界都如此。那么我们来看看夜魔天宫记赞品第二十。这个时候十方菩萨来会，十方菩萨是哪十方菩萨呢？那么有十位菩萨：功德林菩萨、慧林菩萨、圣林菩萨、无畏林菩萨、忏愧林菩萨、精进林菩萨、力林菩萨、行林菩萨、觉林菩萨、智林菩萨。林这表示行动之无量，他的性德无量的表现出来。什么样性德？这位菩萨修行的是以慈悲作为他的修行的入手法门的时候，慈悲是无量的，在这里也慈悲，等一下在那里等车子的时候他也慈悲。我一向很慈悲，我常常站在那里等计程车的时候，有人马上跑到我的前面去，后来他就把那辆计程车拦走了。我说你先去好了。哎，我才等到又来了，哎，那一部车子又来了，他又拦走了，所以我都是让他先走好了。我们这个谢居士每一次我 下了堂回去，他就把我送回家去，然后才回家。他们夫妇两个人，他跟我讲起来说，以前我不晓得，我怎么看到你怎么往那边走，可是我以为你自己是开车的，后来我发现怎么站那么久还在那里站着，所以他说我下定决心来问问你，你站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我带你回家好了。我说谢谢你。说真的，我好感谢他，每一次都把我送回家去，让我很快很便捷的。现在好多我们同修呢，有时候都会问问老师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我说太好了，现在因为只要一部车子送我回家就行了。但是等计程车这种心得我是常有的，经常都是这样，大家不太留意，给别人啊一种温暖，给别人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受，都是应急的，不太好。啊，有这么多菩萨，有无量的行动，这就是无量心，无量行，无量心，无量行。我们常常都会把它解释成无量的量是数量的量，是不是？要注意，无量的量不只是数量的量，是无量的品质，无量的变化，无量的智慧，而不是只有数量，所以那才是零字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所有都是零，所以它的变化它都是在千百亿化身里头。所以观音菩萨是千百亿化身的。有一天有一位同修就这样问我，郑老师，观音菩萨的那个造型造像是怎么来的？我说你问我我也不清楚，你告诉我你知道有几种观音菩萨的画像是怎么来的。他说我不清楚，我只听说有人说观音菩萨塑这个像呢，就是当时武则天那个样子。我说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你如果不执着在武则天这三个字的时候，那么这也无妨，你爱这么说就这么说。可是我问你，北方的菩萨长得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说北方的菩萨我没有去过啊，我也没有去过大陆啊，那北方的菩萨呢？我说北方的菩萨是浓眉大眼，有腮胡，孔武有力。请问他是武则天吗？那他是谁？然后我又跟他讲，每一尊菩萨你注意看，观世音菩萨的造型都不太一样，那你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回，如果你修慈悲观音作为你的入手，请问你今天的慈悲跟明天的慈悲一样不一样？他说在修行上来讲应该一样吧。我说那你糟糕了，那你那个慈悲是死慈悲。他说老师你这样讲好像也对，可是我有一点不服气耶。我说对，我希望你能不服气，你说说。他说慈悲这件事情，我今天对我的家人，就拿对我的父母而言，这个孝顺是慈悲，我明天还是对他这样孝顺，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我说对，所以慈悲都是一样的，都是慈悲，可是时时刻刻所产生的慈悲的行动却不一样，却不一样。今天你母亲告诉你说我头有一点痛痛的，阿妈根筋有一点安安的，你说我赶来泡一杯生给你喝，我炖一个大补汤给你补一补，可以吗？不行。那你昨天用这种方法，今天可以用这种方法吗？不，你今天最好的方法是送他去看医生，所以不一样啊。而他又问我，可是这个孝行是一样啊。我说对，所以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但最后都是一样，最后都是不一样。 所以言语道断呢、啊，不是语言的问题呀、啊。所以你怎么可以讲它是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的呢？所以非异非同。你知道为什么佛法里头在中观里头一直讲破相，就是怕你堕在那个小世界里头，一直以为用那种刻板的东西，所以非同非异，无同无异，是指这个。所以以同以异，所以你怎么样讲它通通都对的。所以临字在这个地方所表现的就是一个丰富的情感，那个悲怨当它产生的时候，有一个觉去觉照它的时候，它就无量，它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学完了以后应该很雀跃，我们的家庭，我们平常的种种的反应，在我们的事业上的种种的回应，都是千变万化的活泼。所以临字啊，要把它认清楚。可是这些菩萨呢，他们都分别来自不同的佛国，所以亲慧世界、庄慧世界、宝慧世界、圣慧世界、灯慧世界、金刚慧世界、安乐慧世界、日慧世界、净慧世界、梵慧世界，他们呢，在这些世界里头，他们各以佛所修梵行，所谓常住眼佛。你看，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佛，而这些佛呢，他们有这么多菩萨在护持，所以这些呢，常住眼佛、无胜眼佛、无住眼佛、不动眼佛、天眼佛、解脱眼佛、神地眼佛、名相眼佛、最上眼佛、感性眼佛，眼字的意思呢，是看出光明、看出意义，是看出它的圣洁的意思。我时时刻刻都能看出它呢，对我的意义，这就是一种开悟。我时时刻刻都能看出那件事情，就是一种开悟。所以每一尊佛都是觉，都是开悟。所以当我们时时能够开悟的时候，我们就是觉者，我们就是佛，当下是佛。所以无论你是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当下是佛是无一无异的。我们在这里留意，我常常跟对于想跟我学諮商的人，我会这样跟他讲，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必须把握，做教育的工作或諮商或者辅导的工作，必须是你自己这盏灯是亮的，而且要用你的这一盏灯，亮的灯去点别人的灯。如果你这一盏灯都不亮，你用什么东西去点亮别人？你自己都没有开悟过，你怎么可能会点燃别人开悟？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在学校里的老师是多么的尊贵，学校里的老师多么受人崇敬啊！学校老师又多么需要自己要自我警惕。这事情作为一位在佛门弘法的人，自己更需要他自己要自得自爱，也是他自己要堂堂自己要觉醒警惕自己，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这觉性的重要。结果有一位同修呢，他竟然这样回过头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此刻让我当下我能有一点点体会到什么叫开悟，对于生命这件事情的开悟，那么我就能了解老师你所谓的你点你自己亮的灯能点到我的灯。我说好啊，你问的是人生，那我问你，你是谁？他说我。我说你想想看你是谁。哦，我叫某某人啊。我说对，这个某某人之外还有什么？他一下想不来。我说你再仔细想想，比如说你觉得你很富有，你很聪明，你有妻儿，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能力，你对自己的评价有没有？他说有。我说好。你有没有对你自己的期待？你有没有对你自己的一些计划？有没有甚至于自己的欲望？有。你有没有自己的脾气？有。 你有没有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有。我说好，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这些东西到底附着在哪里？总有一个东西，他说就附着在我这里呀。我说好，就是那个我。现在你所谓的这个我，到底跟我你刚刚讲的那么大堆的我，这个两个是不是应该先来接触一下？什么是我？这两个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地方？他说，也许我们这么应该讲，说有一个我，那个我呢，就是外头好像有好多这些东西，然后我整个称它叫的我。我说，那你能不能暂时用两个符号来代表它？第一个符号就是你存在的你那些自己的所有那些东西的那个我，我们用真我好不好？他说同意。那么好，那提议的那个东西呢，我们称它像我好不好？有像的这个像我好不好？他说好。那好，像我，我问你，现在我们把这里摆到一边，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住两个人坐在这个房子这里，这个房子有种种的设备，你家里住的有没有房子的？有。你自己的房子啊，你自己的设备，工作的场所，你这个房子是你的，这是你的家，还有你的家人。那你住在这个家里头，现在如果我问你，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是怎么个住法？他说我就住在那里呀。那你都住在那里都不出去？他说当然要出去啊。那你进进出出的时候，你是不是扛着你的房子，像那个背，像那个寄居蟹或者是瓜牛，是不是扛着那个屋子啊，到处走都扛着那个屋子这样走呢？他说大概不会那么傻吧。可是我问你，很多人包括我们两个人此刻，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也常常会把扛着屋子到处跑，扛着你那个像我到处跑？他眼睛亮得大大的，他说好像是哦。我说你要我帮你办的事情我办到了。我说我如果不是从那个世界里头曾经真正的体验，而从那里走出那个像我，我就不可能这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跟你讲得这么清楚，而你此刻有这个感受，我相信你此刻也会有这种感受的。但光是这种感受不够，毕竟那个物是我的物，不是你的，你必须真正去身体力行，慢慢才感觉得到。你常常去参这个问题，你会自己提醒到有一天，哎呀，毁誉的东西都是那个物质，得失的东西都是这个像我，我不可能没有这个东西来住，但我不能老拿着它到处跑，所以你轻松多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屋子里头，屋子当然有很多，本来就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不会老扛着屋子到处跑。我回来以后我也知道，但我会把它摆下来，我还会出去工作，我还会出去旅游，我还出去种种的自在。我说这件事情就是你不会被那个东西真的把你绑死，可是你毕竟仍然还是必须住这个房子，但有一天你会不住这个房子，你可能会搬到另外一个房子去住，你再买一个房子就有可能搬一个房子，再租一个房子就可能搬另外一个房子啊。那么你也可能会修这个房子，你可以慢慢的修，不会那么样子的每天都不打扫，你那个房子也要打扫，但是你此刻不能离开它呀。所以学佛也并不是要你不要那个房子，也不是要你整天扛着那个房子，但是你总知道有出入自由，这只是一个我给你最好的一个比喻而已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切入到这个问题上面来了。所有的眼，这里面的十佛，这个十佛，十个世界的十佛，十个菩萨都来了。这十佛里头上面通通安了一个眼字的意思，就是他能在那个地方看出来，时时都在那个地方开悟，时时在那个地方看出他 对自己的启发，看出那个光明的意义，看出他对我们的究竟价值。所以你看这样子的菩萨通通来了，为什么来的时候佛呢？这时候两足上放光，佛儿时呢，佛世尊从两足上放百亿妙色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夜魔宫，佛及大众迷不接现。为什么？这个光我们必须注意的，这个光是指足上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是佛在他开悟在菩提树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指一个整个对于我们人生对整个的一个究竟意要做一个表达，这个表达的时候放眉间光，可是要表达所以用放此光。眉间光这个地方所表达的是一个智慧，用这个地方来代表智慧。我顺便给各位讲一贯道一样讲玄观，玄观就是讲眉间光，他们说这就是一个秘密，不可以随便讲。其实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不随便讲啊？怎么可以随便讲？所以到处都应该讲。眉间光就是智慧放光，此光就是时时刻刻都能说法，这是佛在菩提树下。一到了普光明殿，那是普光明殿是龙王为他献的，是为他要说法的。普光明院里头，他来到了普光明殿，这里头不谈光的问题。可是呢，不在这一光里头，这里没有谈啥面的问题，也是谈一个光的问题。他所谈的是说，你一到了普光明殿来，这个基础呢是指放足轮光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三会的时候，你有了足轮要抓得住，所以一定是你能抓得住的这个问题，抓得住一定要清净才抓得住，清净一定要割舍才抓得住。你看看你那个鞋子如果没有凹凹凸凸的，没有割舍过的，你抓不住滑的地方。所以脚趾一定是着力点有几个地方，也就是清净型才抓得住，肯割舍才会抓得住。所以所有的德性就在那个光里头表达。现在讲足上光，而这个足上光指的是指你真的能够实践，这个每一个足都可能够拿着上来一步一步去踏，这个地方是讲实行，讲足上光。可是这四个会里头讲了三个啥呢？讲三种正定。第一个呢是讲毗卢遮那藏身的啥呢？那是指我们法性世界的那个啥呢？可是在普光明殿这一会里头不谈啥呢？那么到了须弥山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方便的沙妹。到了这一会呢，它是讲善思维的沙妹。所以这里面谈了三个正定，三个正定。我们以为都讲正定大概只有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才叫做定，你要注意啊，这完全是把它错误的。讲正定这个定字是一，可是它一眼见的时候是一切，所以这个定是一但也是一切。所以它是一的时候呢是心性是一，一切的时候呢是千百亿化身，所以它是一切。所以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是正定。所以正定不是一个，所以你打坐如果认为你打完了以后你能够收集心性，而以后你一直停留在收敛自己的心性这件事情上的时候，那么你很容易堕入断念，那也是一种无明。但是如果你能收摄自己以后，然后让自己的智慧去放光，这个时候 你能够去行动这千百亿，那你行菩萨行的时候就是有灵智，就有灵智，所以它是功德的。那么这个十个世界现在佛放光了以后，这个十佛十方的法界通通来了，现在有十位菩萨来赞佛。这十位菩萨所做的赞叹呢都不相同，所以佛它是无量无边的，佛跟我们前面的那十个菩萨都是无量无边，都是灵智的，所以可知佛德深远，佛的威神力及无量的庄严。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赞美来赞佛的是功德林菩萨。那么功德林菩萨，我们过去讲过功德跟福德的不同，功德事实上是指的我们透过了清净心所产生的智慧，这是功德。如果我们透过了我们的心而只是求一些福啊，当然你每天求佛拜佛就希望平安，你希望求佛拜佛希望你能健康，这是求福，那叫福德，并不是不可以求福德。但是只有福德而没有功德的时候，你那个福德最后会产生障碍，真的有了以后反而障碍了。所以有些人求富贵，有人求健康，等到他健康来了以后他又乱了，他又乱用他的健康，是不是？他又开始又要生活又开始不正常了。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有些人开始病了以后好虔诚的求佛，是不是？好多地方都去求，那佛菩萨真的这个佛力真的感应产生了。可是呢等到他好了他又不去了，我现在好了，然后呢开始喝酒无度啦，这个玩耍无度啦，啊，生活没有章法啦，最后呢他又来了，等到来了以后呢他又开始又抱佛脚了，是不是？哎，又开始又求了。这种福德常常有福德的东的时候常常没有那个功德是不行的，它会有障碍。所以福德与功德，你可以求福德，但一不可以少去功德。但是真正修行应该以功德为重，你做功德自然就会有福德。功德不是找这个安涛塞公啊，然后给他养养这种安涛就做功德，哎，不是做功德啦，那个充其量也只不过一点微薄的福德而已，那不叫功德。真正的做功德是心修行，心能修行能实践，能够行实行，这就是功德。所以这一会的会主是功德林菩萨，实践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去实践，它就是一个功德。所以平常做功德才重要，不要等到说自己要走了又跟子孙讲你要多给我做一点功德。做什么功德？一点都没有功，到时候也没有什么德，你赶不上的。因为那个功德在做的时候你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跟不上了。还是自己要自己能够随时带着自己的慧性啊，自己的德性，自己能够去真正的去有这个有这份功德。所以积行在功的意思是他自己肯去实践功德圆满，故名功德。其实我们知道佛德是不可思议的，你自己的功德就是福，就是佛德，所以一定要修佛德啊，经常自己提醒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是修佛德。我越看越觉得随着自己年龄多长的几岁，就越看得出来好像生活越来越单纯。虽然工作还是那么忙，但是我觉得我看到很忙的东西却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这怎么说？因为我慢慢的我们会接触到这生命的这个问题呀，那个生死大事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悟佛德之不可思议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我思议的问题，它是不可思议的。 所谓的不可思议是思之不及意之不得的意思，你不可以用言说用言论来加以解释阐释的很好的，你把握不了他的。但是那既然把握不了他怎么办？对不起，所以希望你多行功德，有一天你自己也很容易去接触到这一点。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跟你讲的东西似乎都只能够好像弦外之音给你一点，但是那些东西毕竟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因为它是言语道断的部分，言语没有办法及得上那个部分的，言语要讲的时候都已经落在当下了，你碰不上它，但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用我们文化上所积留的这些语言来做一点勉强的表达，所以那个部分真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去定义去叙述的，所以思之不及啊，意之不得啊。所以古德啊常常讲啊，他说啊，这个意言啊，言不及啊，临下好商量啊，就是你要讲啊，那个语言根本及不上他，那么林下好商量，我们到那个林树林子下那个凉凉那个地方好商量，不是在那个地方再去讲，那个地方不要再讲了，事实上就在那里你自己就可以体验得到，只有树荫底下那一份凉意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生的这棵大树下它的本来是什么，你必须能看清这件事情，那才是真正的大功德。你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树荫是毕竟是你必须要布施出去，要给一切有情无情去共同共享的，所以好多东西你当然还有你自己，但你别忘了跟别人做一点分享。也最近我们有几位老师跟我座谈了一下，跟我说，郑老师我好悲观。我说你怎么悲观呢？他说我们现在要像能够找得像老师你这样理念的人并不多啊。我说对啊，也许现在你看的不多啊，但是只是你没有去引发它而已，你去引发它可能很多啊，因为你内心里都只想了这样子的人不多，所以你手都软软的，你为什么不真正的去行动呢？前几天我们从讲堂里头带了我们佛陀基金会印的这个六祖坛经，我们送去给大学生一个人一本。隔几天后来我母亲跟我讲，她说你上次答应我的你要拿出多少钱出来是要拿来做布施的，你说要诵经诵书的，你现在做多少了？我说做了多少啊？她说那还没有完全做完。我说对。她说那你准备送到哪里？她说我说你说送哪里？我跟我母亲讲，你决定。他说这一次不要再送佛寺了，送你学校。我说好，就送学校。所以我搬上200年，我就又去书店里头叫我的书《禅生命的微笑》，一个人通通各一本。这些学生每一个人拿一本，我只跟他讲，我送你这些书，这是。后头是我母亲的意思，但先别谈他，你就说是我母亲送或者是我送都无妨，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谁送无妨，问题是送这本书给你的意思，你如果拿这本书以后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也愿意以后常常也愿意分送给别人一些东西，不一定是多，你随缘能送给别人一点东西，就是送的本意， 书当然是要读，考试都要考的，要读。但是送这一本书的送的意思，就希望你以后也能送。我说这叫做一本万利，所以这老师并不是就这样送你就好了。但如果你认为这样很麻烦，你不愿意，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你把书就赶快退回，没有人退回。所以我说你看，这社会充满着希望，全班都鼓掌。我觉得我们要去引导好多年轻人，让他们产生这个力量，能够去大家去关怀这个社会，关怀别人。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做，而且每一个爱都应该产生一种能力，而不是说我只要我输了就好。我们要把它输的，让它产生真正能起这个智慧的回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呢，在功德林菩萨这一位这一尊菩萨他所讲的里头，讲悟佛德不思议，无助无碍，普入法界。什么叫普入法界？因为你无碍，所以普入法界。你到哪里都能入，都能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能够开示悟入，开佛之见，是佛之见，知啊，知的知识的知啊，啊了知的知啊，开示悟入，开示啊，开示的开示，悟然后入，其实是信解行证。所以禅宗讲开示悟入，华严讲信解行证，是通的。所以各宗之间通通没有障碍，也没有彼此之间的差别。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看到座谈会的时候，好多人在讲这一宗跟这一宗之间有多大差别，讲完了我总是自己有时候想一想，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很笨，看不出那么多差别。哎，我看来看去怎么都一样呢，是不是？而且还互相花名呢。我想所以我不太适合做这个真正的学术的那种研究，我觉得我还是当一个学佛者可能比较适当，而不是佛学者啊。佛学者就要去挑那里头的不同，要找出很多的障碍才行，是不是？那么这个学佛者呢，就学完了以后没障碍，是不是？这一宗跟这一宗都一样，是不是？哎，然后看看你学哪一宗，我学净土；那你学哪一宗，我学禅宗；你学哪一宗，我学天台。太好了，通通都是开示悟入，通通都是信解行证，都是信愿行，都差不多。我们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给各位讲到这里。这个下一个礼拜我六点钟就会过来，如果有人你想跟我谈的，那么你就我最多只能够约三位，那么你如果想跟我谈的，那么你就到这个我们服务台这边，你现在你给他登记，那么你要跟我或者是你的亲友他有特别需要跟我谈的，那么你要先那里登记，我用一个半个小时，原则上只接三个人，那么这个你登记就那个就一定要来，如果你不能来就要赶快再通知他，免得到时候有时候登记完了以后没有来，这时间就把它这个浪费掉了。那你有需要你就去登记，如果登记了今天轮不上，你就下一个礼拜吧，就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圆满。